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星期一取消了驱逐十名西方国家大使的威胁，从而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外交危机。在十名西方大使呼吁土耳其释放一名遭到监禁的慈善家后，艾尔多安上个星期六说，他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宣布这十个西方国家的驻土耳其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这十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挪威、瑞典、丹麦、荷兰、芬兰和新西兰。土耳其政府已经将现年64岁的土耳其商人慈善家奥斯曼·卡瓦拉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监禁4年，指控他资助抗议并参与了2016年未遂的政变。卡瓦拉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艾尔多安政府的批评者称，卡瓦拉的案件是该政府广泛镇压异见人士的一个例子。欧洲的主要人权监督机构欧洲委员会已经向土耳其发出最后警告，要求他从欧洲人权法案的裁决释放等待审判的卡瓦拉。十名大使的公开呼吁激怒了艾尔多安政府，他称这些外交官是干涉土耳其内政。美国大使指出，自己一直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41条，其他大使馆亦发布了类似信息或转发了美国的信息。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前华裔教授张晓明承认就他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的关系作出虚假陈述。司法部声明说，张晓明拥有一个机密级的安全许可，并参加过安全培训，这些培训令他了解到对于各种可疑的涉外接触以及与外国政府官员之间关系都需要进行报告的要求。尽管这样，即使在得知这名中共官员试图从他那里收集敏感信息之后，张晓明还是没有报告这段关系。在2017年8月，张晓明曾经否认认识这位中共官员，当时调查人员为了延长他的保留秘密级安全许可的资格，对他就两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询问。2020年，张晓明向联邦调查局特工再次否认了这一关系。张晓明承认向联邦特工做了虚假陈述，最高将面临5年监禁，并被要求辞去在美国政府及其他承包商的任何职务，并同意今后永不申请在美国政府工作，亦不再申请安全许可。白宫25号晚上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缅甸反军方统治的全国团结政府代表举行视讯对话。白宫声明指出，在这场视讯会议中，沙利文重申美国持续力撑缅甸民主运动，并与全国团结政府代表杜瓦拉希拉和新马昂讨论缅甸如何重返民主之路。白宫表示，沙利文对缅甸军方使用暴力表示关切，还说美国将持续推动对政变的问责。缅甸今年2月1号发生政变以来，抗议和动荡的局势已令国家陷入瘫痪，军方被控对平民施暴和过度使用武力。即使卸任的联合国缅甸事务特使25号表示，承认军政府为缅甸政府是无法制止持续加剧的暴力态势。声明指出，沙利文对民运人士郭敏友最近遭到逮捕尤其关切，美国将持续主张将他释放。沙利文和全国团结政府代表亦讨论缅甸的 COVID-19 疫情，以及美国持续对缅甸人民直接提供人道援助等事项。拜登总统星期二将参加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的视频峰会，这个是4年来华盛顿首次与东盟集团进行最高层的接触。华盛顿将东盟视为他抗衡中国的战略的关键。白宫表示，拜登将讨论美国对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核心作用的持久承诺，以及加强美国与该集团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举措。与此同时，将共同努力 结束中共病毒大流行病，解决气候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并应对一系列其他区域性的挑战和机遇。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与这个十国集团的会晤反映出他的政府与盟友和合作伙伴接触，以共同抗衡中国的努力。预计拜登还将向东盟保证，美国最近专注于与印度、日本和澳洲在四方机制中的接洽，以及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协议，并不是为了取代东盟在该地区的中心角色。拜登总统礼拜一表示，他很乐观地认为这个礼拜有可能就他的已被缩水的社会保障网支出法案达成协议。一直在阻拦他的两位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中，有一位亦作出了类似的评估。拜登说，他礼拜日与西弗吉尼亚州的联邦参议员乔曼钦的会晤进行得挺好。曼钦试图大幅削减拜登最初提出的35,000亿美元的开支法案，他们讨论的方案最后细节有可能将金额削减一半。曼钦坚持15,000亿美元的数额。曼钦之后说，他相信这个礼拜稍后拜登的方案将会有一个概念框架，即使是削减了支出金额，这个亦将是1960年以来对美国政府为美国家庭提供的社会保障网所作的最大规模的扩充之一。不过目前仍未清楚来自桑拿州的联邦参议员埃尔斯滕西内马对缩水后的版本持什么立场，他是另一位仍然坚持反对立场的民主党参议员。曼钦和西内马是参议院民主党团中政治立场最温和的参议员。拜登如果要想让社会保障网法案在国会过关，必须争取到他们两个人的支持。短影音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等大型社群媒体公司礼拜二到美国国会作证时，将因平台内容可能助长了孩童破坏公物、歪风而面临质问。联邦参议院商业委员会表示，这些人气应用程式被错误使用在伤害孩童、提倡破坏行为上，例如在学校搞破坏、致命挑战、霸凌、饮食失调、操控性的网红行销、打扮等。九月底，新泽西州多个学区的学校发布告警告说，抖音海外版 TikTok 上的偷摄挑战正在蔓延，很多学生竞相模仿，故意破坏学校设施或偷摄物品。此外， TikTok 因涉及安全与用户私隐的疑虑，亦面临全球多个国家的围剿。日本、澳洲、新西兰等国陆续提出禁止抖音。海外版欧盟主要数据保护监管机构亦都说，TikTok 可能会将欧盟各国用户的数据传给中国。印度更宣布停止使用包括抖音等上百种中国软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总统日前受访时表示，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将会保护台湾，引起热烈讨论。对此，美国白宫强调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5号在记者会上说，拜登坚定遵守台湾关系法，这个是他作为参议员时投票支持的法案，亦是美国看待两岸关系的关键要素。台湾关系法有两个原则，一个是美国将致力于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另一个是对于任何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未来的行为，会被美国视为对西太平洋和平和安全的威胁。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没有改变任何政策，仍遵守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与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另外，关于台美工作会议相关议题，普莱斯表示，这个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代表处举行的线上会议，讨论扩大台湾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论坛的参与程度，重点是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美方认为，台湾作为领先的民主国家，可以在很多全球关键问题上提供帮助。美国物流公司菲捷博执行长皮特森近日警告，美国当前港口堵塞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冲击恐比雷曼危机还要糟糕，而美联储却无法透过大量印钞来摆脱这一场危机。 皮特森巡视洛杉矶和长堤港口后，在推特推文说，码头已经爆满了，没有空间从船上或陆上装载更多新货柜。皮特森说，交通挤塞的情况是真的，有数以百计的起重机在这些港口，但他只看见七台在这里工作，而且似乎运行得相当缓慢。他说，洛杉矶和长堤的港口处于停滞状态，在我们来回巡视每个码头三个钟头期间，被卸下的货柜不到十二个。为了协助缓解危机，皮特森建议在附近的政府持有地设立一个临时堆放货柜地点，并将国民兵和军用货柜车架部署到港口180日。他也呼吁总统拜登和加州州长纽森发布行政命令，暂时不管分区规则，允许卡车堆场堆放更多空货柜。爱达荷州首府波伊斯一个购物中心25号发生枪案。美联社报道，事发在当地时间25号下午1:15左右。警方接获枪击通报后赶抵现场，在发现一名疑犯之后，双方激烈交火，一名警员在枪战中受伤，疑犯事后被捕。目击者桂平透露，当时先是听到几声巨响，仲以为有嘢从天花板跌落嚟，但突然睇到大约60人冲过嚟，其中仲有推住婴儿车嘅一家人。听到有人大嗌有枪手，之后就不停向外跑，逃到停车场外围，并成功躲回自己嘅车入面。据报道，这宗枪案发生的地点是当地最大的购物中心，这宗事件总共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警方并未公布受害人或疑犯的其他资讯，只是说调查仍在进行中。波伊西警察局长李伊表示，目前还未知道疑犯开枪的动机。不愿意强制接种疫苗的纽约市消防员25号走上街头，抗议政府规定他们必须施打 COVID-19 疫苗，否则恐怕饭碗不保。法新社报道，大多数是消防员组成的数千名市府工作人员游行队伍，通过曼哈顿的布鲁克林大桥向市政厅前进，高举标语，你打911的时候，我们有问过你的疫苗接种状态吗？民主党籍的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上个礼拜宣布，市府工作人员包括警员和消防员在11月1号前一律必须接种疫苗，否则就必须休无薪假，直到能够出示接种疫苗证明。阴性检测结果不能够取代疫苗接种证明，但基于医学或宗教因素无法接种疫苗可被允许。白思豪的强制疫苗接种对象原本只有公职教师和医护人员，后来扩大到纽约市政府其余160,000名公务员，当中有46,000人截至上个礼拜尚未接种疫苗。纽约市代表警察的最大工会纽约市警察工会25号表示，将对强制命令提出法律诉讼。德州州长阿伯特25号签署禁止跨性别女性参赛公立学校女子运动的法案成法，跟进全国各地共和党掌控的州议会发起的类似措施。这项法案明年1月18日生效。根据新规定，任何学生运动员只能够参加与自己出生证明上相同性别的运动赛事，例如出生证明是男性，不理后来变成什么性别，都无法参加女子赛事。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保障学校运动的公平性。除了德州，今年另有7个州通过类似法案。爱达荷州2020年3月禁止出生时生理性别是男性的运动员加入公立学校或学院校队，与生理性别为男性的运动员竞争。之后共和党在全国各地发起类似行动，爱达荷州那项禁令被联邦法院下令暂缓执行。其他跟进爱达荷州通过类似措施的包括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田纳西州、新弗吉尼亚州。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理事会在25号到27号造访芬兰和瑞典。在25号访问芬兰时，斯托尔滕贝格指出，当前是一个更加复杂而且竞争激烈的世界，俄罗斯持续对周边国家采取侵略行为，中国就宣扬经济和军事力量，另外还有网络威胁、恐怖主义和气候变迁的挑战。有记者询问中国以及北约新战略相关问题，斯托尔滕贝格回应，北约正在制定新的战略概念文件，将由各盟国领导人在明年马德里峰会商定，但确定的是过去几年中，中国在议程上变得更加突出。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意识到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他强调北约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在很多问题上和中国接触是很重要的，但中国对北约的安全构成了挑战，他们将拥有世界最大经济体，但不认同北约的价值观，亦能看到中国镇压香港、侵害维吾尔族、对台湾使用威胁性语言。